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唐立德、川普和奥巴马在白宫是相见，川普说上任之后首议的议题包括健保和移民。波特兰警方说反川普的抗议是骚乱。台湾朝野立委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否将会出现变化，并且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因应的准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的时候说，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将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明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政界详细新闻报道。唐立德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且和奥巴马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两人会面之后，共同和媒体见面，并且在摄录机前握手。奥巴马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刚刚是有机会和总统当选人唐立德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这次的对话的话题是很广泛，他们讲及到是涉及到是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他还是谈到是内政外交。正如是奥巴马昨晚所讲，他是在未来两个月里面的第一个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他们的新的总统当选人。令到他感到鼓舞的就是总统当选人川普愿意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他的团队进行合作。奥巴马还表示，他相信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党派，有哪一种的政治倾向，现时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以应对美国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这个对美国所有人都是很重要。而同时米歇尔亦都是有机会迎候他们是美国未来的第一夫人，他们和亦都是进行了非常之好的对话。他们是要确保在他们准备这次的政权交接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到是受欢迎，而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想要对总统当选人强调一点，美国现时将会竭尽所能帮助他是成功，因为他是成功，国家就会成功。而白宫方面表示，早在星期以共和党人川普令人震惊地赢得了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前，奥巴马在去年就要求官员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当中，将两个政府之间的平顺过渡作为是重中之重。即将成为是白宫新主人的川普，真是对奥巴马表示了敬意。
This was a meeting that was going to last for maybe 10 or 15 minutes, and we were just going to get to know.
川普表示非常之感谢奥巴马总统，这次的会面本来是预计只会进行10到15分钟，他们亦都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但是之前从未见面。他亦心怀敬意，这次的会面是持续了将近1.5小时。川普表示就他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是没问题，他们讨论了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是非常之好，有些地方是非常之困难。他亦都非常之期待能够在未来和奥巴马总统打交道，包括向他咨询，他向他是讲明了一些困难的情况，亦都向川普是介绍了一些出类拔萃的资产，以及以取得是一些重大的成就，非常之荣幸能够见到奥巴马。与此同时，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亦都在星期四拜访了国会。美国的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共和党守住了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到白宫拜访奥巴马总统，随后到国会山同参众两院领袖一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川普在国会山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议题将会包括医疗、保健、移民政策以及是创造就业。在大选期间，很多国会共和党人都曾经同川普保持距离。现时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这个是有助于推动共和党的立法议题。比如是川普同共和党的国会共和党人都誓言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但是以什么计划来代替奥巴马医保，目前仍是不得而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警方在他们的推特账户上将波特兰的反川普抗议示威是称作为是骚乱。波特兰警方表示，由于大量的犯罪以及危险行为，抗议活动现时被认为是骚乱。警方说，抗议过程当中发生向警察投掷物品、毁坏汽车、抢劫、阻塞高速公路入口等等。波特兰警方还向民众发出警告，他们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不要介入违法的活动。美国大选后的两日，很多的城市爆发了反川普抗议活动。在美国全国大选结束的第二日，亦即是星期三，路易斯安那以及是加利福尼亚两个州的两间大不同的大学官员分别表示，警方正在是调查有穆斯林女学生遭受到暴力袭击事件。路易斯安那大学拉菲耶特分校的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报告警方表示，星期三早上她走在路上的时候，一部汽车在她身边停下，两个白人男子走落车，拿着金属器材将她打在地下上面，而且还抢走了她戴的头纱还有她的钱包。而校警当局则表示，身穿着住传统服装的学生向警方报案说，当她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候，一名白人男子和拉丁美洲裔的男子走向她，对她评论川普以及是穆斯林。北韩继续进行针对南韩的军事演习，这个是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北韩高调宣布进行军事演习，它的试探和宣誓立场的意味似乎非常浓厚。北韩官方电视台11月11号星期五宣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部队的一次军演，并且并未有说明这次的军演的具体日期。北韩官媒表示，演习的地点是位于北韩西部的一个小岛，当地距离南韩的白令岛不远，演习动用了炮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朝野立委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不是将会出现变化，并且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因应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反对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未来美国新政府终止相关的谈判，台湾要如何来到面对，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他也点名到了中国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亚洲国家也好，世界各国赚他钱的。
江启臣话，川普亦都点咗中国大陆嘅名，就算台湾亦都好，亚洲国家又好，世界各国要赚佢嘅钱，佢心里面觉得系你哋仲要还翻俾我，唔能够只系赚佢嘅钱，所以呢种情况会唔会最后演变成为台湾唔单止得唔到 TPP， 仲要食美国嘅猪肉、基改食品以及其他嘅美国低廉农产品进口嚟到台湾？江启臣委员又说，台湾蔡政府上台之后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目前美国又出现新局，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台湾外长李大为答复的时候指出，他没办法预测 TPP 的发展，但是如何将台美经贸关系自由化以及制度化将会是未来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党要求政府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够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猪农亦都曾经数度前往立法院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长林全表示，台美既然有互动以及各项合作的交流，不会因为选举结果而有所改变，未来还是会同美方就 TIFA 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希望最终能够签署 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又说，美国选举刚刚落幕， TPP 动向还不明朗，台湾还是希望能够加入，亦都会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的时候又表示，川普当选美国下届的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将会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还不确定。
王定宇说，川普是一个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是负，影响到台湾的军购，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都不确定。台湾不单只是去了解有没有游说的能力，有没有人际的管道，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王定宇委员又指出，除了建立相关人脉之外，台湾亦都必须掌握美国未来新政府的经济、外交以及国防等的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进行押宝。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前，川普还曾经派出重要团队顾问来到台湾拜会蔡英文总统。李大为进一步补充说，他和这名顾问是30多年的朋友，花了很多时间聚旧。此外，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石泰亦都和川普阵营的很多策士见过面，近期亦都将会和交接团队的重要成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日前除了向川普转达蔡英文总统的祝贺之外，亦都特别提到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希望双方能够共同继续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担任亚太经合峰会台湾特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会在15号启程到秘鲁利马参加第24届的亚太经合峰会。宋楚瑜在11号举行记者会，表示将会在此行内同各国的领导人自然互动，其中包括亦都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界评论这次宋楚瑜可以成行已经是非常不易，出席集宋会的可能性相当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台北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他的女宋振迈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且交代三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之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第一就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的契机，第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的情况之下密切注意以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第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着说时代考验青年，亦都考验他这位老爷子。川普70岁当选美国总统，而他宋楚瑜70多岁，亦都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一些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会参加这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会藉由这个契机和习近平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
既然是参加你们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陆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
宋楚瑜说，既然是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肯定会有机会不单止是跟大陆的领导人，亦都会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机会，所有的这些机会他都不会排除他所应该担任的责任和他的角色，但是他要明确地说他并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去到秘鲁就两岸的所谓重大的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这就是台湾经济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为此，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的今日，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要符合谅解备忘录，就是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但是在各方的协助之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
宋楚瑜当时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蔡总统任命他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他去不成，但是现在看他样子他是去成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劲爆点，他能够顺利成行，他们这次代表台湾可以去到那个地方顺利成行。但是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跟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 届时习近平同宋楚瑜将有啲点样嘅自然互动，仲需要拭目以待。可能亦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嘅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同 RCEP 嘅进度，并且密切注意后续嘅发展。总统府发布嘅新闻稿之中表示，2016年系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嘅一年。TPP 已经在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RCEP 亦都将会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当中，将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这次利马之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他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
宋楚瑜说，蔡英文授权他们，特别是因为这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有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对 TPP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所以他们应该去到那个地方去搜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宋楚瑜这次将会在15号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会同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这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并没有担任任何的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是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在11月19号到20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新总统选出之后，各界都关注川普政府的外交团队人选和政策的方向，一般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在一些政策上作出调整。有专家建议，为避免台海问题成为新热点，美国新政府应该改变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对中国明确表态，一旦对台动武，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全球台湾研究所在选后第二日，即针对美国新总统是否在台海延续战略模糊的政策进行讨论。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柯伯吉表示，战略模糊是过去历任政府为了保留弹性，使中国无法预测美国是否出兵防卫台湾，因而产生威胁作用，使中国不敢轻易动武。这个政策在美国实力强大，中国亦认为台湾总有一日会回归祖国的情况下仲能够有效。不过如今时空环境已经不同。柯伯吉表示，中国现在国力增强，大多数台湾人亦都不愿意与中国统一，这些都改变中国对台动武的成本考量，以及美国是否介入台海冲突的评估。柯伯吉认为，既然战略模糊无法对中国发生威胁作用，不如明确使北京知道华盛顿必定会出兵防卫台湾，但另一方面，美国亦应该明确告诉台北听，宣布台湾独立是不智的做法，不要给中国有武力攻台的借口。此外，台湾亦应该为自己的防卫加大投资，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代价。与台的前五国大楼官员博斯科长久以来都主张，美国应该改变战略模糊，而对中国采取战略清晰的做法，使中国清楚地知道美国的立场，那个就是美国一定会防卫台湾安全，不要让中国对此有任何怀疑。博斯科说，台海、北韩以及南中国海是三个亚太地区潜在热点，只要美国总统在公开演说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重视，就可以向北京发出必要的讯息，避免台海爆发战事。虽然候选人的竞选言论不必然会在胜选后转化为实际的作为，不过在台下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葛瑞格森亦发言表示，美国政府交替是一个重设中国政策的好机会，新总统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中国听美国对包括南中国海、人权等问题的看法，因为私底下的表态没办法使中国人民真正理解美国的立场和做法。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fm 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经过漫长而艰难，而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川普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使政权能够顺利过渡，这个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是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外，群众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
The white nationalism that this man, Donald Trump, has inspired within my country.
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We owe her a major debt of gratitude for her service to our country.
川普说，希拉里奋斗很长的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很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被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必须要团结一切。败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愿意同川普一起为政权顺利过渡而终结党派分裂的局面。
Ou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enshrines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希拉里说，宪政民主将和平移交权力视为神圣原则，不单止尊重他，而且是珍惜他。奥巴马当局跟着下来将川普的过渡团队，就包括下届政府内阁在内的新一届政府雇员的人选进行合作。现任总统奥巴马表示，愿意与川普合作以确保国家政权平稳交接。
We are now all rooting for his success in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country.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奥巴马表示，因为现在大家都支持川普成功团结和领导国家，和平移交权力是美国民主的一大特征。跟着下来几个月，他们会向世界超示这一点。川普在大选投票开始之前拒绝透露他是否会接受选举结果，这个令人质疑此后的政权过渡能否顺利完成。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艾森说，
The speech that he gave last night was all he can do as a first step to send a sense。
艾森说，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晚上的讲话已经尽了力。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号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日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胜出超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在国会方面的选举结果亦都同选前众多预测出现很大的落差。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位置仲是由共和党来到掌控，意味着新一任美国政府将会进入共和党完全执政的时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2016美国国会选战在参议院34个改选的席次中，共和党赢得了21个席位，成功地维持了在参议院51席的多数优势，而民主党则拿下12个席位，一共在参议院占47席。另外，路易斯安那州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超过 50% 的得票率，因此该州将在12月10号再次进行投票。这次国会选举中的最大看点之一，为民主党是否能完成夺回参议院多数党位置的目标。选前很多的分析都对民主党的表现保持着乐观看法。纽约时报在选举当日11月8号的报道还预测出民主党在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争夺战中胜出的几率为 52%。 不过结果出炉之后，民主党在关键的9个战场州的得票成绩并没有预期来得理想。在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新罕普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等9个被视为民主党有望翻盘或者是胜选的州当中，
民主党只是成功拿了新罕普十二州、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等三个州，其他都是由共和党参选人赢得或者连任成功。在众议院的部分，共和党赢得了239个席位，较目前的247席少了8席，不过还是比众议院的半数席位218席多出了21席。而民主党拿下了192席，比原先的188席增加了4席。虽然从数字上来看，共和党失去了一些席位，但各方普遍认为共和党将失血控制在个位数的席位之内，显示出选举结果对共和党的冲击算是比原先预估的少。明年一月新总统和新国会上任之后，美国政府将是由共和党完全执政。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威斯康辛州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在选后的18个小时中，他与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两次的对话，双方谈到将如何进行合作。瑞安强调，他期望未来行政部门能够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有更多的合作，使得政策能够更有效的推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说，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瑞安说，川普听到了这个国家其他人没有听到的声音，他与公众接触的方式是大家其他人没有的。川普将美国的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如今川普将领导一个统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将携手合作，一起推行有利美国的政策来处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过长期关注美国国会政治的乔治城大学政治系教授米歇尔·斯维尔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了有关问题时表示，即使川普属于共和党，但是他个人的风格色彩独特，与国会中很多共和党人的理念和想法大相径庭，双方所拥有的支持群众亦都十分不同。因此斯维尔斯教授说，全面执政的共和党未必就能够有效地推动政策的执行以及法案的通过，因为川普和国会大多的共和党人思想差距太大。米歇尔·斯维尔斯说，川普本身和保罗瑞安、麦康奈尔等很多的共和党人并不是同一类的共和党人，他们的支持群众亦都不相同。瑞安和麦康奈尔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川普已经在竞选过程中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最近讨论的各种贸易协议，包括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一方面，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成员在选举过后的确出现了一些成员数量上的变化。根据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统计显示，众议院的部分台湾连线目前的140个议员成员在选后减少了13名。这些议员包括在党内初选中就失利的民主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布朗和共和党籍维吉尼亚州众议员福布斯。还有7名台湾连线成员的众议员即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后退休，分别为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克伦乔、田纳西州众议员芬奇、纽约州众议员哈娜、怀俄明州众议员拉米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米勒和阿里桑那州众议员邵建龙，以及民主党籍纽约州众议员伊斯雷尔。另外还有3名众议员，包括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范荷伦、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托德扬和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桑切斯，都投身参议院选战。不过加州的桑切斯众议员没有当选。此外，与台湾关系十分友好的共和党众议员加勒特在今年选战中失利，因此众议院台湾连线减少了13个成员，选后只有127个成员。参议院部分选前有30位台湾连线成员，一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茨同一名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库尔斯基宣布退休。同时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科克参议员在今年的国会选举中落选，因此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减少了3名，选后只有27名。不过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根据台北驻美代表处统计，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原本有35位， 三位宣布退休，加上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败选，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剩下31人，而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人数为215人，减除退休与败选的议员人数后剩下195人。台湾公共事务会与台北驻美代表处提供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人数相差很大。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川普胜选之后，加州分裂的计划上涨，美国前国会议员被起诉滥用公款，塔利班对阿富汗北部德国领事馆发动袭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二晚上，加州人民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看到同立德川普入主白宫，因此他们压倒性地将票系投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现时出于对川普胜选的失望，他们正在寻求另外一条出路。一群分裂主义者正在利用大选之后的不满情绪来推动加州脱美，这个新名词指的就是对加州从美国脱离出来的展望，这个是模仿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是脱离欧盟的历史性的决定。对于这个想法的讨论，星期三在推特上是激增，带着脱美的标签的推文全日是以每分钟数百条的频率涌现，其中很多仍然是有另外一个标签，就是不是我的总统，指的是唐立德川普的胜选，来支持这场运动。一名推特的用户还写话，他不能够认同偏执、性别歧视、仇爱，他不再是美国人，他是加州人，直谷的风险资本家比什亚是美国裔的，是伊朗裔的美国人。他说他愿意为分裂运动提供资金。他还说这个新的国家的名字将会是新加利福尼亚。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年终的数据，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占全美人口的 11.6%。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果该个州成为一个国家，将会是全球第35大国。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加州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不过虽然美国宪法是写明一个州如何可以获准是加入美国，它是没有讲到是脱离美国的条款。美国前联邦众议员阿伦绍克一度是共和党里面前途看好的明星议员，他星期四受到联邦起诉利用政府职权为自己谋私利，滥用公款。现年35岁的绍克去年因为办公的开销，包括国会山办公室的豪华装修费用被调查，因而辞去了国会众议员的职务。相关的调查曝光出绍克涉嫌滥用公款、报销造假的问题。美国之音在去年采访一位司法专家说，国会议员涉嫌腐败，即使是辞职仍是会受到调查，如果罪名属实亦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报道，联邦起诉书指控绍克花费$40,000公款是装修国会山办公室，包括购买价值$5,000的吊灯，向国会众议院申请是报销$30,000的影相机材。绍克还指控在去年的6月方报了$150,000的汽车消耗费用。绍克在星期四向记者表示，他不单止要证明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而且要揭露这些调查的真实目的。绍克是面临24项的指控，包括是电信欺诈、选举申报的造假、联邦收入税申报造假，以及是盗用政府的资金。而任何一项的电信欺诈罪成，都可能带来最高20年监禁的处罚。绍克将会在11月21号首次出庭。阿富汗北部的塔利班战斗人员星期四晚间在自杀炸弹袭击当中严重毁坏了位于马扎里沙里夫的德国领事馆。在历时数个小时的枪战当中，塔利班武装还一度攻占了这座的建筑物。北约部队和阿富汗安全部队都表示，他们正在保护这座的建筑，并且准备疏散领事馆的人员。该个行动明显受到拖延，原因是公众是担忧袭击者可能在建筑物里面放置了更多的爆炸物。 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主要城市之一，最初在德国领事馆外一枚货车炸弹引发的爆炸，炸开了领事馆周围的保护屏障，周围很大的范围建筑物被震动，窗户也是被炸碎。而在星期五的早上，只有马扎里沙里夫的一家医院一名医生的非官方的伤亡估计，这名医生说至少有两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足球协会前主席埃斯基维尔星期四被美国法庭认定有罪，埃斯基维尔受到的联邦控罪是涉嫌参与国际足协的腐败丑闻。埃斯基维尔承认了七项的指控，其中包括敲诈、洗钱、电话欺诈等等，每项的指控可以判处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官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埃斯基维尔利用自己作为足球官员的影响力，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贿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热烈欢迎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俄美关系能够掀开新的篇章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关于川普和他的竞选言论能不能够化为现实，仍然有很多未知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组织的模拟选举好快就被真正的总统大选令人震惊结果取代。
Well, I think for some people it was disbelief. Some people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if Trump looked like he was going to win, his victory...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德米特里特列宁话，佢认为有人输咗一口气，有一啲人一直坚持话，如果川普眼看要赢嘅话，美国嘅精英分子会盗走佢嘅胜利果实。如今他的胜利成为现实，这个就向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人发出了一个讯息，那个就是美国的民主是行之有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川普，并且说他希望与下一届美国总统一起努力化解当前的危机。在莫斯科街头，多数俄罗斯人欢迎川普的胜选。学生安娜斯塔西亚说，在他看来，川普是很好的民意代表，将会成为好的总统，同俄罗斯的关系亦都会改善。不过俄罗斯媒体在竞选期间对川普的报道和赞扬，抬高了公众对这一位政治新手的预期值。他的胜利出乎预料，很多政策亦都仲不明确。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created another Trump. He's good, you know. He likes Putin. Putin likes him. Nothing is.
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的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话，因为他们已经制造了另外一个川普，说什么他是好人，他喜欢普京，普京喜欢他，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现在就将这一类的事加到领导人身上，为时过早。但是即使是在电视上，他们都在说川普是他们的人，这样做绝对是错的。不管有什么希望和预期，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掀开美俄关系的新篇章。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川普出奇制胜咁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嘅前苏联邻居向川普表示祝贺，并且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呢一个地区嘅重要性。虽然外界担心俄罗斯崛起，但系川普喺竞选期间话，波罗的海同埋东欧地区嘅北约盟国需要为自己嘅防务系要花更多嘅钱。俄罗斯分析人士话，川普淡化北约重要性，这个可能会令到一啲人紧张，不过呢个亦都可能为本地区带嚟一定嘅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波罗的海地区，公众想问的就是川普当总统后美俄关系会有几密切。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里鲍斯海特说，美国与欧洲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纽带是对地缘政治的最佳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援助，这个使波罗的海诸国担心他们会是下一个。
They will hope that the new
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他们会希望美国新总统绝对站在他们的一边。不过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他不会急于附和他们的讲法，因为或者新总统将会站在他们的这一边。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北约防务同盟的支持，但川普对北约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还说其他的成员国必须多承担开支。拉脱维亚总统莱蒙德斯·维约尼斯说，当然在竞选期间川普在很多问题上讲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不过大家应当记住，这个就是选举之前。拉脱维亚他们还是要看看普京执政之后会是怎样做。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说，他有信心认为在川普领导下，在乌克兰最有需要之处，美国会伸出援手。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you know, fighting for freed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波罗申科说，在他们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斗中，在他们捍卫自由、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美国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他们的可靠伙伴。北约对俄罗斯起到威胁作用，不过莫斯科将北约称为威胁。川普对北约不冷不热的态度可能会带来某些的平衡。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的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欧洲需要平衡，你不可能排除俄罗斯而在欧洲建立任何合理的平衡感。不过川普一人并不能够以北约为代价而缓解与俄罗斯的矛盾。政治分析人士玛利亚·利普曼说，他必须要跟美国国会打交道，美国国会至少对俄罗斯没好感。利普曼还说，这个将取决于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是否将利用川普意外胜选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后任总统，外交政策专家希望他可以改变华盛顿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从中东的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到俄罗斯兼聘克里米亚，再到越发强硬的中国，后任总统川普将面对一系列的全球挑战，而这些都将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川普曾经坚决表示，他的其中一个当务之急是赢得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战斗，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的表述对此不会有帮助。布鲁金斯学会的达雷尔·韦斯特说，
When you're on the world stage, everybody's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you do, and you're going to find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韦斯特说，当你站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关注你做的事，你会发现你讲出去的话是会带来后果，言语会影响到其他人，你谈论事情的方式，你对一次冲突的定位或者描述的方式，你试图应对这些事务的方式都非常重要。在竞选过程中，川普讲到与俄罗斯合作能够带来利益，这个被认为是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相反。川普的观点使很多外交政策专家感到担忧和困惑。大西洋理事会的约翰·克布斯特说，
If we were to judge his policy or try to understand his policy on the basis of what he said recently, then I'd be very concerned.
克普斯特说，如果被大家基于川普最近的讲话来对他的政策做出判断，或者试图理解他的政策，他会非常担忧。川普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基本事实的无知，他对于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对美国的盟友的承诺，所有这些都非常危险。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区域专家考虑到川普对于自由贸易往来的质疑，不认为这项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川普政府得到推进。这位后任总统可能会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展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 南中国海繁忙的航道，影响到亿万美元的贸易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
There has to be a more robust presence. And a lot of people talk about ships going.
格林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姿态更加强硬，很多人讨论的是船只在那片水域的航行自由，这个只是其中一点，这个是关于参与度，关于实际操作，关于贸易和国防。他认为共识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即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位后任总统的当选对于外交政策来说是一张充满变数的牌，他们将会通过观察川普对内阁以及其他高层职位人选的选择，分析白宫将如何应对这个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一些人将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视为对女权主义的一次打击。一些美国的母亲想知道怎样向他们年幼的女儿解释，在创造女性历史的这场努力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大选夜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期待，如果希拉里当选，则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这是那些带着女儿来投票的母亲的共同信念。翠贝卡的母亲说，
It's life changing. I mean, my girls will always know that a girl can be president. So nobody needs to tell them that they can't do anything.
佢话呢个会改变生活。佢哋个女儿一直相信女性可以成为总统，咁样就冇人能够话佢哋唔能够做事。希拉里·克林顿自己喺败选演说中鼓励咗呢啲年轻女性。
Never doubt that you are valuable and powerful.And deserving of every chance.
希拉里说，永远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和力量，不要怀疑在这个世界上你理应有各种机会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性别差异是很惊人。根据皮尤研究中的调查，男性中支持川普的比希拉里高出12%。 CNN 显示白人女性中支持川普的则高出10%。政治学教授戴卫舒尔茨通过Skype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
I think still a large percentage of our population that won't vote for a woman for presid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舒尔茨说，他认为美国人之中还有很大部分人不会给一名女性投票，使她成为美国总统。早在20世纪初，伊丽莎白·海迪·斯坦顿就为女性的投票权而奋斗，科林·詹金斯是她的承继人。而詹金斯的孙女就说，她会问下一步是什么。一些川普支持者建议换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他们表示希望女性当选总统，但是他希望这名女性是有诚信。随着克林顿淡出视野，其他女性表示他们准备好参与。新泽西州的帕特里夏·梅洛皮夏德说，
We need to become active again street politics.
皮夏德说，应该走出来再次活跃起来在政治的领域。一个世纪前，女性获得投票权利，因为这次大选他们会更加努力，为的是给女性入住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穆斯林正在为新总统上任之后他们的生活做准备。在美国发生一些的恐怖袭击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川普曾经提议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美国穆斯林对川普当总统普遍感到担忧，并且存有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说，在密西根迪尔伯恩阿拉伯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观看大选直播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结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Trump has run on racism and bigotry. He's monetized it, in fact, in exchange for votes.
密西根州议会候选人阿卜杜拉哈穆德说，川普种族主义和偏见竞选，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这些来到换取选票。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选结果，想到都觉得可怕。阿卜杜拉哈穆德成功当选密西根州议会的众议员，但大选之夜对他来说就别有一番滋味。
It's a strange contrast, r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n Dearborn's history, they've elected an Arab American Muslim, first generation.
他说是一个奇怪的反差，是不是呢？在迪尔伯恩历史上，他们第一次选了阿拉伯裔美国穆斯林，而且还是第一代移民。但是在州的层面，他们可能支持的是川普。从全国来讲，他们选了川普做总统。哈穆德知道他所在选区的一些人支持他，但是在同一张的选票上，他是又投票给川普。
It's scary that I was with my family earlier today and I was celebrating, but tomorrow morning I may wake up and speak to my mother and my sister who wear the hijab. and tell them to be careful when they leave outside the front door.
他说他在较早时候和家人一起，他庆祝当选，但是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可能就要嘱咐戴着头巾的母亲和姊妹，让他们到外面的时候要小心点，这个令人感到可怕。
It shows me that I've never lived in a post-racial society, and it shows me that certain communities aren't wanted in this country, including my own.
阿拉伯社区经济社会服务中心的阿沙鲁尔说，这个给他的感觉就是种族主义和偏见占了上风，这个令他觉得他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后种族主义社会，一些社群在这个社会不受欢迎。阿沙鲁尔是阿拉伯社区经济社会服务中心的行动组织专家，他没有陷入焦虑和担忧，而是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Get our message out there. Show people who we are. Show them that we're not going anywhere. This is our country just as much as it is.
阿沙鲁尔话将我哋嘅信息嚟到传递开去，向大家展示佢哋系边个，令佢哋知道佢哋系唔会去任何地方。呢个既系佢哋嘅国家，亦都系大家嘅国家。佢哋一直系为呢个国家作出贡献。阿萨马西卜拉尼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的发行人，他说虽然很多美国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但他们并不会对他当选总统感到兴奋。
They're very disgusted with the election. I don't believe that American Muslims or Arab Americans have really a favorit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西卜拉尼说他们对大选非常反感，他不相信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有他们想选的候选人，他们投票给克林顿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反对川普，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克林顿是最好的候选人。对于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来说，这次大选是史无前例的，这位报纸创刊32年来第一次没有支持任何一位的总统候选人。不单止是这样，西卜拉尼也没有参加总统大选的投票。
Well, I was a Republican.And I believe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ve really damaged its connection.
西卜拉尼说他自己是共和党人，应该说以前是，他认为共和党损害了他和这个社群的联系和纽带，他们需要努力来到修补。这个重任落到了新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肩上，他要与之共事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墨西哥州迪尔伯恩的报道。星期二除了选出新的总统之外，美国的选民还就150多项的议题是进行了投票，包括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和限制枪支和弹药。另外，选民还投票决定了是否要提高最低的工资标准，以及是否要求加州的色情业表演人员使用避孕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选民星期二投票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佛罗里达州亦因此成为第26个允许医用大麻的州。北达科他州和阿肯色州的选民亦做了同样的选择。蒙大拿州的大麻议题还在计票之中。加利福尼亚州和麻萨诸塞州的选民投票允许21岁以上的人使用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缅因州初步预计亦将通过这个议案。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票数还在统计之中。作为全国枪支管理法律最严格的州之一，加州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大容量弹夹，要求必须有许可证才能够买弹药，还延长了加州一项独特的规定。如果持枪者已经不被允许继续持枪，那即使枪是合法买来，有关当局亦有权收缴。在缅因州和内华达州，一个由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建立的组织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宣传一项法案，要求对几乎所有枪支买卖和转让进行背景审查。截至星期三早上，这两个州的投票结果仍然难解难分。在华盛顿州，选民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人申请法庭保护令，暂时禁止有精神疾病迹象的人或者有其他可能伤害他人和自己行为的人拥有枪支。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选民通过法案，将在2020年之前逐步实行每小时12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缅因州亦可能通过类似的议案。华盛顿州目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9.47 美元。选民考虑是否可以在2020年前将这个标准提高到每小时 13.5 美元。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 7.25 美元。南达科他州将18岁以下工作者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8.55 美元下调到 7.5 美元。
初步结果显示，加州选民反对废除死刑，选民似乎都同意修改死刑规则，加快上诉和申诉过程的处理速度。内布拉斯加州去年废除了死刑，今年则推翻这个决定。内布拉斯加州从1997年开始就没有再执行过死刑，目前该州有10名死囚。奥克拉荷马州居民通过议案，使废除死刑变得更加困难。这项法案争取确保，即使现行死刑方式被禁止，奥克拉荷马州亦可以寻找其他方式对死囚行刑。加州废除一项实施了近20年的规定，在该规定下，学生在学校几乎只能够接受英文教育。乔治亚州的选民以压倒性优势拒绝一项法案，该法案允许州政府接管长期成绩不达标的学校。加州拒绝了一项要求成人电影演员在拍摄性行为画面时必须戴避孕套的法案。科罗拉多州投票通过法案，允许绝症晚期逼近死亡的成年人通过处方药结束生命。法案要求三名医护人员确认死亡不可避免，并确认病人的决定是在自愿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选民以压倒优势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投票民众表示，他们希望这项提案可以促使下一届国会和总统解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国会中无代表权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几星期，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空中力量的支援之下，更加逼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虽然伊拉克军队接报频传，但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大的把握消灭伊斯兰国神出鬼没的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坚定决心行动发言人约翰多利安上校上个星期在巴格达的一场视频会议上对媒体说，他们不清楚他在哪里，如果他们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他马上他的性命就会不保。不过有传言说有人知道巴格达迪在哪里。伊拉克军队的一些官员近几星期以来一直坚称现年45岁的巴格达迪藏身于摩苏尔的隧道和地堡当中，并且亲自指挥防御摩苏尔的行动。而更近的消息就说，来自伊拉克的一些报道引用多个消息来源说，巴格达迪正是困在摩苏尔城内等死，并且正在进行选择继任者的工作。但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官员对此高度怀疑，他们说虽然伊斯兰国以及此前的一些恐怖组织都强烈支持殉道牺牲，他们对此的狂热的程度甚至令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一种亡命邪教的做法。不过他们认为伊斯兰国的领导者一直都选择要生存下去继续战斗。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上个星期说，有关巴格达迪最新的情报显示这个人现在在摩苏尔空出现场。有人说这位伊斯兰国的领导者甚至比基地组织的创建者本拉登更加懂得怎样逃避侦查，正确定位巴格达迪现在的行踪将是棘手的任务。私营情报公司克罗洛斯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史密斯说，他非常注意作业安全。史密斯是国会反恐和非常规战争工作组的特约专家。史密斯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伊斯兰国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及从曾经效忠于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情报官员那里得来的间谍的技术，使他成为一个强大而且是富于经验的对手。史密斯说，他们能够敏锐地了解到对手的技术的能力，他们对目标战术有着强烈的理解能力，而且能够化解这些的战术。一些美国官员说，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找到巴格达迪的踪迹，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击败。一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时候你能够将巴格达迪这样的人消灭，都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有人表示不应该杀了巴格达迪，至少目前不应该留巴格达迪活命，或者是有助于摧毁伊斯兰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非常规战争及武装组织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格拉文说，过早瞄准巴格达迪之后的第二、第三波影响太大了，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将他视作为是为了保卫哈里法王国而牺牲的伊斯兰教教主。不过如果巴格达迪是生存，并且看到他自称的哈里法王土的残余的地区被美国支持的联军来攻陷，这个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格拉文话：咁样做或者能够对呢个组织嘅意识形态进行一次精准嘅打击。对反伊斯兰国联盟嚟讲，呢个将会系一场可遇而不可求嘅壮举。而上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喺华盛顿报道。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